用怎么请坐。我们谢谢师班。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向罪死，向神活。不知道弟兄姊妹听说过这个词没有？认知扭曲，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这个认知扭曲，它指的是人对自己以及对周围的这个世界产生的一种偏见。通常我们会这个对大脑中出现的思想深信不疑，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大脑中呈现的思想不见得是对的。这并不是说这个大脑刻意的来欺骗我们，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我们大脑当中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或者无用的一些认知或者连结。其实我们大脑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一种无用的连结，在我们的想法、观点、行动和结果之间，这个大脑呢很容易做一些连结。这些连结呢，不见得他们之间都有真正的关系。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一些事情产生了偏见啊。在心理学上，对这个认知扭曲有很多的描述，至少有15种或者16种的这个状态。举个例子，有一个学生，他的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他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种思想叫做激化思维。有一个人赢得某次失败，他就认为着自己他命运注定如此。有的人只关注负面的事件，不去想那些正面的体验，这叫做心理过滤。有的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就迅速得出一个负面的结论，这叫结论跳跃。有的人总是预测最坏的结果，从来不往好处想，这叫灾难化的思维。还有的人总是把别人的不当的行为揽到自己身上，认为是他造成，这是一种个人化的思维，等等的也很多。所以说你弟兄姊妹，你可以查验你自己，你有没有认知扭曲的事情发生在你的人生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而且不止一次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5:20-21，上次引着姊妹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有人对罪、恩典和律法的认识就带有这种认知扭曲。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6:7里边，他就提到了3种扭曲的事情。第一种就是有人认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呢就可以继续犯罪。有的人认为既然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那也有人认为因为律法是叫过犯显多，所以说律法呢就是罪。所以使徒保罗在6:7这2章当中要纠正以上的3种的错误的认识，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律法的捆绑，使我们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在罗马书的6:1-14，保罗在告诉我们，虽然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但是呢我们不可以继续犯罪。有的人喜欢自我放纵，对于能够以自己的罪行来协助神提供更多的慈爱感到高兴。比方说在哥林多教会里边有一位弟兄，他与他的继母行淫乱，教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微不足道，而且也不处理这个弟兄，反而自夸任由这个罪恶发酵。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这个肉体指的是他的犯罪的本性，使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在罗马书的六章的十五节到七章的六节，保罗说，虽然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呢，你也不可以继续犯罪。我们在恩典之下的自由不是一个犯罪的自由，是一个不犯罪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活出爱人如己的一个自由。在罗马书的七章的七节到二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虽然律法可以让过分显多，律法让罪显出来，但是呢，律法本身它并不是罪。律法的过失在于它的软弱无能，它不能够抵挡罪恶的权势。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六章的一节至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私自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使徒保罗他让我们知道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第二件，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是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三点，他让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我们必与基督同活。啊，他让我们做出一个回应，向罪当看自己是死，向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说根据这个结构，我们来说，我给大家讲两大点。第一大点呢，就是说我们要与主同死脱离罪。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要与主同活，要胜过这个罪。所以说这个第六章第七章就是在给我们讲怎么样这个基督徒能够脱离罪的问题。好，我们来向你们看经文啊。罗马书的六章一节二节说，他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保罗在五章的二十节，他提到了律法是叫过犯显多，这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了。所以说六章一开始是接着五章啊那个结尾来说的。保罗就问，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犯罪吗？叫恩典显多吗？然后是断乎不可。保罗说是断乎不可，绝对不可能的。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能够还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上死的人和罪中活着是一个矛盾的一种说法，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是在罪上死了，就不可能在罪中活。那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这个词啊，我们已经啊在前面的几章当中已经读到过好多次了。恩典这个词指的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比方说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恩，但是神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学三福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救恩是神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礼物，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既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教导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礼物是一个无价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礼物啊，这是一个恩典。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恩典往往表现在神的能力上，使我们有能力服侍主，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主的恩典之后，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做主让我们做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的12:9，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主对保罗这么说的，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自己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号召基督的能力复辟。就是说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它总是一起来出现啊。在临前的哥林多前书15:9-10，保罗自己这么说，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那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指的是神的能力与我同在，使我能够格外比其他的使徒要更受劳苦啊。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有神的能力塞我们的身上，来做自己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比方说，我们脱离罪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靠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脱离罪的缠累？所以说，保罗在开始的这两节经文当中，他就非常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不能够继续犯罪。来，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下边的经文，3:4，使徒保罗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词叫做知道，岂不知。实际上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知道，这是第一个知道。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旧生命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新生命已经开始了。保罗使用埋葬比喻这个洗礼。请问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活着好好的让别人把他埋葬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相信你们举不出一个例子来，对吧？人就死了以后来被别人埋葬。可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众人宣布，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我犯罪的本性和同我的旧人都已经被埋葬了。当我从水中上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新人，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那么当信徒受洗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从前的生命到此结束，新的生命从此开始。我们浸在水中就等于与基督一同埋葬，表明过去我们有罪的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掉了。当我们从水里边上来的时候，就是和基督一同复活，已经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保罗说，这样做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就是有一个 new life， 有一个 new life。在去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受洗的意义，是我讲到了为什么要受洗呢？它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吩咐我们这么做。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在众人面前宣告归于三一真神的名下，因为我们施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然后呢，就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告诉大家我现在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现在是这个教会的一员。当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经常有时候听着有人说，就是有弟兄姊妹受洗之后他就不来教会了，就不知道他跑哪去了这个呢是不对的，这说明你对这个受洗的意义对救恩你还没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受洗本身不能够给你带来救恩，受洗是你这个新生命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见证。那你如果是没有那个新生命的话，这个救恩什么都说，这个受洗什么都说明不了所以说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认真对待我们的救恩你不要再跑了不回来。受洗它象征的是洗去了你的罪，象征着你领受神给你的圣灵，象征着你与基督联合。在整个受洗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是有象征的意义，但是圣灵在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在使徒的时代，你只要相信承认基督就立刻进行洗礼，相信基督和受洗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相信基督是最重要的，在前面。如果是你不相信基督的话，洗礼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洗礼对你有重要的意义。然后下面来说，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希腊文的时态上面这个第一个联合它是一个完成式。什么叫完成式呢？指的是这个事情是在过去发生的，但是对现在的我们仍然有影响，仍然有影响。那我们受洗的那天与主通死了，那受洗这个事情那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那联合第二个联合呢，指的是在将来发生的，将来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今天我们奉父子圣子圣灵的名来接受洗礼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属于我们原有的旧生命已经死了。这个旧生命这个状态死的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说我们今天虽然说你可能过去二十年之前受洗的，也可能你十年之前受洗，也可能你两年之前受洗的，你的整个的旧生命，你整个的旧人，你已经死掉了。你不要以为你还是个旧人，还在活着下边我们就再看到经文，你要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保罗在里面教导我们的。但是呢，复活呢是发生了将来，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拥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生命。所以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受洗之后到今天，我们这个生命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了。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是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这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你们看第六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认识。使徒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能站在这个地方，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应当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来，这是使徒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的要求。举个例子，今天你在公司里上班，你是保护你公司的荣誉呢，你还是破坏他的荣誉呢？你是对你的公司忠心呢，还是不忠心呢？那我相信你是要保护你公司的荣誉，今天是你是属于主的人，那你看重不看重主的荣耀？ 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指导，在六章的六节至七节，使徒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了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第二个指导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不再是罪的奴仆。这个旧人呢，指的是在亚当里的人，就是受亚当犯罪影响的人。这个旧人和我们的罪身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什么是罪身呢？罪身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就是罪的身体，它指的是被罪奴役的那个身体，被罪捆绑的那个身体，或说穿了就是指的我们整个人啊，整个人。这个神学家巴克他就说，罪身是我们在亚当里相符于罪的本性，就是没有重生之前有堕落的那个本性。那罪神灭绝，它指的是我们这个被罪奴役的这个人不再被罪来奴役。原来我们罪在我们身上是一呼百应，今天这个对罪一呼百应的这个本性就可以被完全的压制，不能够有活动。因为罪的权势在耶稣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给粉碎了，说今天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一个主，我们是从罪里边得到了释放。这些概念我说讲这个罗马书的六章呢是很难讲的，就是因为非常抽象非常抽象。保罗让我们你要知道，因为我们原来是不知道的，这些知识没有。保罗说你要知道，第一个知道，第二个知道，下边还要讲第三个知道。他让你知道这些事实，你知道以后你知道应该该怎么办。说弟兄姊妹，我们的旧生命保罗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罪不能够辖制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有能力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活出神对我们的要求来。那下边呢，保罗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个活法。在第八节第十节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再也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就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说第三个指导第三个指导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会再死，我们必与基督同活我们要确信我们自己必与基督同活。在这个第八节里边这个同死呢，指的是过去我们受洗的那个时候和主同死了。那么同活呢，它仍然用来的是个将来式，指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和耶稣同活。保罗让我们确信我们自己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基督的那个新的生命已经进到了我们的里面。今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天天在成长，一天行死一天，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生命。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的是这条成圣的道路，因信成圣我一直在讲这个道理。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心路，以弗所书他说心路我们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脱掉了行为上的旧人，行为上的旧人要脱掉，你的心智要改换一新，然后呢要串上新人，这个新人要活出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就是使徒在一再要求我们，神用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献祭，彻底的除灭了魔鬼的作为，彻底的除掉了罪。说基督的献祭是完全的，基督一次献祭永远有效，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在等待仇敌做他的脚凳。基督他为我们做了神让他给我们做的一切。这里他说他死是向罪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呢？你乍看的话有点糊涂， 我们说基督是没有罪的，基督从来没有像犯过罪，也从来没有像罪活过。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他死是像罪死了呢？这里的意思指的是基督的死是与罪有关系，他为人类付出了罪的代价，他的死灭绝了人的在人身上这个罪的这个权势，他这个死把罪的这个后果给彻底的来除去了。所以说我们从前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罪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给粉碎了，今天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耶稣因为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相信确信自己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活出那这样的一个认知呢？那就是从知道要到行动。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一节，使徒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当看呢？什么叫做当看？当看这个词，你看英文的时候 count yourself， 当看指的是我们思想上有一个认识上有一个转变，你要有一种思想的转变，看清楚旧人已经死了，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看清这个形势之后，你要采取行动，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复活的那个能力，敢于向罪说不。从罪的权势这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受洗与基督同埋葬，如今我们当看自己是一个死。基督从死里复活，接着死征服了罪，接着复活战胜了死。今天我们受洗就等于与基督同死，但是我们是否会同样能够胜过死亡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会问这个问题。那我说呢，我们会胜过死，只是呢时候还不到。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复活见主的面。在那一天，你复活见主的面之后，你不会再有死。那一天神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像我上面所讲的，自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刻起，直到耶稣再来我们复活之前，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我们所拥有的现在这个生命是基督给我们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必死的肉体当中在日渐成型。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基督同死，足以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神。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把罪的权势给推毁。斯普真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主耶稣用他的救赎的恩典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不再做罪的奴仆受辖制，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在他的应许中坚强地站立。我刚才有一个图，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前，那是一个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神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在今天这个时代，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之前，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那神的子民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新的时代，是处在耶稣复活和再来之间，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当耶稣再来之后，所有的难处都将消失。那接下来使徒保罗就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恩典来。他就说，所以不要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我需要解释几个词，什么是身子？身子或者身啊，身子它指的是我们这个人整个的人啊，往往就是使徒就是用一个局部来代替整体啊，这个身上或者身子是指的我们整个人。这个肢体呢，也不是简单的指的手啊、脚啊、眼啊，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它指的是你这种自然的一种能力啊。我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啊，诗班的都会唱诗，对不对？会作曲，会弹琴啊，有的人会写作，有的人会表演，这都是你一些自然的能力。那这些能力，有的人成为恩赐，你是用在献给神呢，你还是献给这个魔鬼，还是献给这个世界？这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思想的问题。保罗发出的是一个命令，你不要容罪在你的身上作王，你不要顺从那个身子的私欲。我查了一下这个私欲这个词啊，圣经里讲到了很多次这个私欲。在雅各书里边的一章，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一长成就生出死。所以这个私欲如果是放纵的话，就怀胎产生罪，罪就导致我们死。在提摩太在彼得前书二章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使徒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因为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趁在败坏和灭亡之中。所以说我们要逃避那个少年人的私欲啊，要追求神的公义、圣洁和良善。我们更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自己的私欲。在马可福音里边，主告诉我们说，他说世上有很多的思虑、牵绊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道给挤住了。当私欲在我们身上放纵的时候，把神的道挤住，我们活不出神让我们活出来那个新的生命啊。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把我们的恩赐，我们所有的恩赐能力要献给神来服侍神啊，能够荣耀神，荣耀神的教会啊。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活得出神的这个要求呢？我们需要由圣灵的帮助，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来明白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这是我们需要顺从服从使徒给我们这个命令。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好像是说使徒让你用你的意志啊，这个今天这个意志和我们这个信主之前的意志完全不一样了。在之前我们是一个犯罪的顺从私欲的一个意志，今天呢我们信主之后，神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克服掉那个犯罪的倾向，用我们的意志来使我们能够不犯罪。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想犯罪，不想得罪神，当我们愿意行出神的旨意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苦难和逼迫。所以说向罪死啊，向神活，既有永生的盼望，有应许，同时呢我们都要付上该付的代价。我们看两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的37节39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昨天我们在保罗生平这本书，我们上课，超英姊妹给我们上这个保罗生平，其中呢我们也读到路加福音的类似一段经文，说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想向罪死向神活，我们要做出一些牺牲，如果不做出牺牲的话，你很难能够为主来背十字架，你很难得到基督的生命。还有一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彼得对主说，我看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这都指的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失去，我们撇下那个，我们得到更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他注意后面这句话，他说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说你想得永生和逼迫它是连在一起的，不是说你只想有那个在前面的好处啊，你今生就没有苦难了，没有逼迫了。说主的话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要付代价。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不需要怕。他说，使徒在十四节来鼓励我们，说今天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在恩典之下，我们是有能力的。所以呢，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一个简单一个术语，不是在口里说说而已，而是在能力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今天我问弟兄姊妹，谁是你的主人呢？谁是你的主人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所以说我们必不害怕。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我经常在看这两本书，我呢就向大家推荐你们去看一本书。今天不是送书哈。这本书呢是法国的劳伦斯弟兄写的《与神同在》。那这本书呢是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这两本书呢都在网上都有，免费的，这以前都是印刷的，现在全在网上。这都是加尔文改革之前或者改革之中的啊。这个劳伦斯弟兄呢是比较早一点，这个感恩夫人呢稍微晚一点，感恩夫人是在加尔文改革的那个时期出现的。因为这个感恩夫人呢，因为她想追求这个加尔文的改革宗，她受到天主教的一些迫害，她呢吃了不少的苦，但是在这个吃苦的过程当中呢，使她能够更多的经历神，就是她写了这本书，她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更多的经历神。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你可以读读的，你就知道她经历神是伴随着你要受吃苦的，但是呢你能够真的是能够与神联合，你能够真的是知道神怎么带领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啊。我想呢给大家就做一个见证啊，最后的时候啊来结束我的讲道。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会计，他不愿意与不法的事情同流合污，他坚决不做假账。这在今天的社会要得罪很多的人，得罪公司的老板，得罪部门的上司，甚至得罪同事，甚至连她的丈夫都为她提心吊胆。每次为了假账和老板较劲，让老板不高兴，但是因为她的工作认真兢兢业业，老板虽然有几次想抄她的鱿鱼，但是呢找不着借口。同事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就对他说，你基督徒不是有爱心吗？你基督徒不是讲究包容吗？那为什么就不能够包容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够顺从老板的意思？他 他说我宁可得罪人，宁可被炒鱿鱼，我就是不能得罪上帝，我不能够羞辱主的名。终于有一次在税务局的这个大检查当中啊，这位公姊妹的公司要被查账，居然发现这个公司的每笔账目都清清楚楚，滴水不漏，合理合法。这个姊妹以一个基督徒不做假账，是可荣耀主名的公道态度，拯救了这个公司。后来听说这个姊妹的老板非常的感动，他流着眼泪感谢这位姊妹啊，从此这个老板开始敬畏上帝，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啊，成为生意圈里的一个佳话。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信靠上帝，遵照上帝旨意去行的人，他也能够蒙神的祝福。那这个姊妹那后来当然被得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提拔，升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去。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我们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打败了这个魔鬼的这个权势，他破坏了这个魔鬼的这个作为，这个罪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跟罪的这个关系被耶稣的十字架给斩断了。就像我们是一个船员，我们的老船长退休了，换了新船长，虽然老船长的影响还在，但是呢，我们不必按老船长的要求去做，我们要服从新船长的指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再去犯罪，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凡事都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要满心的谢谢你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啊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知道今天你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你是我们的新的主人。主啊，我们愿意来顺从你，来听从你的话，愿意在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上能够荣耀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一起来